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49首，赞美诗149首。感谢主，下午小弟要跟弟兄姐妹互相勉励的题目是得安息的恩典。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839面，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一段圣经是旧约时代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的君王所说的一段话。以赛亚书30章的背景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当时的强国就是亚述国已经南下要来攻击以色列。当时领导者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向神求问，依靠神如何来面对强敌压境。第二个选择就是当时整个以当地的一个局面，除了亚述国以外，另外在南方还有一个强国叫做埃及，所以他们也可以靠着人的力量 就是联合埃及国来对抗北方的强敌。当时的王西西家王，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也就是他往南去向埃及求救，要联合埃及来对抗亚述国。当然，就以他当时对于国家所面对的局势，这也是方法之一。但是当时的领导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当然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势当中，竟然没有想到神才是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最主要，特别是他们是神的选民，而是要用人的方式。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当时他要跟埃及结盟的时候，他们结盟签盟约的过程当中，他们竟然是使用当时埃及这个异教外邦的模式去签订这个合约。所以这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在信仰上的混乱。所以当时以赛亚先知才严厉的来责备以色列人当时的选民这些作为的不当，而这些作为的不当必将让这个国家陷入这个败亡陷入无可挽救的一个境界。因此在第十五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头这个是在整个对他们的警告跟他们的劝诫当中一段主要的这个话语，主要的经文。这段圣经说，神说你们要得救的话，不在乎你们有多强的武力，你们有多快的飞马，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要回归安息，就是要回到平安休息他们说他说你们要得力的话，不是依靠你们有多强盛的武力，在这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你们是要回归平静安稳。为什么要回归平静安稳？就是你们要平静的等候耶和华的指示，你们要平静的信靠耶和华所要带给你们的力量。他说，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所以他在下半段说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至不肯，你们竟然不肯暂时的等候来回到这个仰望耶和华的这个做法，你们却说不要，我们就是要靠着我们飞快的马。然后他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靠着你们飞快的马的话，但是后面的人，那个追赶你的人会比你的更快。这个大概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当代信徒的启发是，我们如果只要靠着自己的劳碌奔走的话，是无法归回安息，而真正的得救是要靠着这个安息，要得到平静安稳的境界，才可以得到力量的。什么是安息安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下午小弟根据圣经圣灵的带领，想带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讯息。安息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大家都应该向神祈求，而且要来领受从神而来要给我们的这一个得到安息的恩典。安息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如果看所有的英文圣经，当我们翻成安息的时候这个英文的圣经都是 rest rest 的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休息 但是中文圣经翻成安息啊，是真正的翻出了这个上下文啊啊很多的这个啊经文当中，当上下文的意思的时候，这两个字翻得太好了啊。如果我们只讲休息的话，哦，当然是有休息的意思，是不仅止于休息，这个休息是平安的，啊，是平安的，不是因为劳累而休息，而是得到了一种平安的境界，是一种平安歇息的意思啊，是一种平静安稳，借着休息得到力量的意思，啊，这个就是经文里头所谓的安息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神得到一个恩典，那个恩典就是如果我们仰望他的话，我们在很多的境遇当中却要得到平安，得到歇息，即使环境再多大的混乱，即使所面临的这个事件再多大的危险，但是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归回平静安稳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却要得到平静安稳，而且从这个歇息当中得到力量。所以经文才说你们得救，哦，当然这个得救是当时的刚刚我讲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哦，你们得救其实不是你们要去奔忙的，你们得救的第一道的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归回安息。也就是如果你们不能够得从神那边得到平安歇息的话，你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你们要得到的力量的话是要归回平静安稳。但是很可惜，你们竟然不愿意啊这样。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会连接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常常在布道会的时候读这一段经文，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我们都是担重担的人，担重担的人要卸下你身上的重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到主这里来，因为他应允到主这里来的人要得到平安，要得到休息，要得到力量。没有错，这段经文是对还没有信的人说的，因为对还没有信，这是主对还没有信主的世人一个怜悯的呼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这一句话，主所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这个是主对已经信主的信徒一个慈爱的应允。主既然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世人有这样的怜悯的呼召，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在主里头，本来我们是应该已经可以卸下重担得到安息，但实际的状况是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小弟在内，同样的在走在这个世路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担负着很多的重担。即使到主这里来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把身上的重担卸下来。所以这句话 主还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说的，到我自己来，我要让你们得安息。而且主告诉我们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说到我这里来，说要得到安息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要脱离恶者的辖制。为什么我们仍然还有重担？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留的地步让恶者来这个辖制我们。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更是因为仍然在恶者的手边，所以他当然没有办法把很多的重担卸下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主说你要到我这里来，脱离恶者的辖制。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把重担卸下来的第二个是担负我的恶，也就是说本来你的身上有一个恶，你要把原来的这个恶换掉，换成我要给你们的恶。第三个是你如何把身上的这个恶换掉呢？有一个关键的方式，就是你们只有学我，那个恶才换得掉。你们如果没有学我的样式的话，这个恶是换不掉的。而且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我的样式，什么是我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总的来讲，这里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到主这里来，第二个把原来的恶换掉，换成主的恶，第三个要把原来的恶换掉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换掉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学主的样式。没有学主的什么样式？就是没有学会柔和，没有学会谦卑的话，那么这个身上原来的恶是换不掉的。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带给我们的教训。弟兄姐妹问，什么叫做恶？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恶，像我们这一辈是看过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牛在拉车，在我们小的时候在田地里头还可以看到牛在拖犁，当要把这个田地的翻土的时候那一个在前面拖着犁的大部分都是牛。然后呢，他要怎样子拉车，他要怎样子拖犁，就是必须在牛的脖子颈上头呢要架一个木架。这个木架就是恶，因为这个木架架在这个牛的颈背上，然后呢有绳子呢就拖着后面的重物。所以呢，当这个轭一下架上去的时候，这个牛就逃不掉了。而且它所有的施力，当它你赶着它往前走的时候，那这个它的力量就借着这个轭，就能够拖后面的，不管是车，不管是任何的重物，牛就是这样子来拉车来拖犁的。所以国语的这个恶就是一个木架，傣语叫做嘎达啦，叫做嘎达。那因为大部分以台湾来讲，大部分这个放了这个嘎达的大部分都放在牛的身上，所以傣语那恶被换作傣语的叫做五搭啦，就是叫做五搭。这样就很清楚。那因为这个当牛或者马，不只是牛，很多的牲畜，甚至有的驴，这个把轭放下去的时候，第一个它就可以担负重担， 而且呢他是受捆绑的，所以我们平常也用恶来形容一个人，说我把这牛打把你刻在你的心胸，就是说一个人的担重担受捆绑的意思。我特别去找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不太清楚，因为是黑白的，但是这个图片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一只牛，然后呢它有一个轭，然后就拖着后面的一个牛车。这张图片呢是 IBM 这个他们75周年庆的时候的他们的那个纪念刊物上头的一张图片因为很有纪念价值。后面拖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1962年的时候从 IBM 买了一部电脑当时的电脑很大，这只是主机这只是主机它还有四部分，还有主机，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打卡机以前电脑用打卡的还有列表机然后呢还有电源线一大堆这只是当中的一个主机。要搬电脑用牛车啦这是1962年。为什么用牛车？因为当时的电脑又大又笨重，而且呢很脆弱。因为当时的这个电脑大部分还是用真空管啦当时的电晶体还没有出来，所以是这一部是真空管加部分的锗晶体锗晶体呢就是第一代的电晶体，后来才有电晶体，后来才有我们现在的半导体所以越做越小然后我们知道那个真空管有两个要命的东西一个就是真空管是用玻璃做的嘛就是怕震动怕震动，而且它里头的那个你震动的话就可能就坏掉了第二个呢是怕太热等于是在60-70年前如果要运电脑的时候是要用气垫车啦气垫车，当时台湾还没有气垫车只能够用一般的卡车，一般的卡车能不能运？可以，但是 IBM 规定如果用一般的卡车运的话那个时速要低于5公里时速低于5公里啦所以当这个电脑运到基隆港的时候全台北地区的货运行没有人要接啦因为规定你如果接这个行李那个车开车一点钟可以走5公里而已走5公里那个震即使有一点震动不至于伤害到那个真空管所以没人要接这个行李啦没有人要接这个行李，不晓得哪一个天才想到了一个方法，说有，我们有可以控制在5公里的，就是牛车，所以去找了一下牛车，这是真实的这是 IBM 的他们的纪念刊里头刊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基隆港运到是运到哪里？运到新竹的交通大学，运到交通大学走了一天，走了一天才运到交通大学去这个只是给大家看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看这个就是恶这个更清楚我们在台湾比较少见就是两头牛共赴一个恶的，但是如果在以色列地在巴勒斯坦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们使用恶的状况这种两头牛共赴一个恶的比那个只有单头牛或者单头马赴一个恶的更多这个叫做共赴一恶啦，有没有？我们圣经里头讲的就是共赴一恶说我们跟不信的跟不信的每当说我有信你没信这个信仰不一样这个一个正一个邪两个人要共赴一恶这个不行的这个就是这个图片给大家参考。 所以耶稣说、哦、到主这里来，然后呢要负主的轭、哦、也就到主这里来了以后、哦、要把你原来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轭、哦、我们都被捆绑，我们都要担负重担、哦、我们一直脱不下来，一直觉得这个世上太苦了、哦、太多的事情了、哦啊、怎么办呢、啊、这个轭就是轭加在上面、哦、牛都不喜欢有人把它加轭了，但是它没办法，它自己拿不掉、哦、牛的脚、哦、它的脚抬不上来把那个轭拿掉，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就常常、啊、信主了以后、啊、这个轭就是还是原来的轭、啊、主耶稣说、哦、不要，你们既然信主了以后、哦、就换掉，换主的轭，这个主的轭可能就是变成跟主共负一轭啦，啊，也可以自己的轭，但是主的轭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哦、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啦、哦、信主了以后刚信主觉得轻松一点，后面呢那个担子还是感觉越来越重啊、哦、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会碰到我们过去所碰到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生老病死，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的，我们会生病，没有说信主的人不生病、哦、但是信主的人生病跟不信主的人生病是不一样的，主的轭跟原来的轭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阿伯啊，他要去看他的小孩、哦、在一个农家、啊、他就这个把自己所种的东西，我啊就要去看一下，啊，总是做父亲的哈、哦，总是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所以就带了很多东西，哦，用担了哈，担着，这个很多的东西要去看他的儿子，看他的孙子。啊，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刚好呢有一个年轻人开了一部小卡车，啊、哦，看到阿伯啊，哇，走路走得很辛苦，满头大汗。看他啊，这个担的啊啊，这个啊啊，这个啊，这个担子哦，车停下来，说阿贝啊，你要去哪里？阿贝啊说我要去哪里？说啊，我顺路，我载你哈、哦，你就上来。哦，阿贝啊很高兴，哦，啊就是上他的哈、哦、那个小卡车的后面哦，因为这个前面哈、哦、那个卡车两个座位都已经有坐人了，哦、他上去以后哦，阿贝啊很高兴。然后就哎，这个开了这个200-300公差不多500公尺的时候，这个卡车司机哈、哦、就车子停下来，因为他从后视镜哈、哦、看到后面这个阿伯啊哈、哦，虽然上了他的车子哈、哦，他的担子还是扛在自己的肩上啊，哦，还是哈、哦、上了啊，当然呢，就他有一个力啊、有一个比过去方便，就是比较快了哦。但是呢他没有比较轻松啊，哦，只是比较快哦，但是没有比较轻松哦，因为他这个很重的担子、哦、还是待在身上啊，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转头跟阿伯啊说，阿伯啊，哦，啊你不就把你的那个担子啊不就给放下来，哦，哦，阿伯啊才想，对哦，把这个担子放下，那不是轻松的多吗？啊，我们也常常这样嘛，哦，我们信主了，哦，我们有主可以依靠，哦，我们有很多地方呢，可能可以比以前好，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哦，就担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重担哈、哦，明明可以放下来的，我们就是放不下来，因为我们有把轭放掉了，哦，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把轭放掉，换掉。哦，如果我们跟主共负一轭的话，哦，大部分的力量是主替我们出了。但是现在呢，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是很多事情还是想用我们自己去想办法，然后呢，自己去这个冲得头破血流，哦哦。啊，明明不会发生的事情，哈、哦，一直想会它会发生，哦、 我们所烦恼的事情太多了，啊，我们所烦恼的事情，我们检讨一下，我们所烦恼的事情哈，有一个统计哈，就哈80%，超过90%哦，都不会发生啦，啊，说明天会怎么样啊？有一个事情，都想会怎么样，都不会发生。大概只有4%哈，大概只有4%，我有统计哦，到这4%，你所烦恼的事情哈，可能发生哈，但是那4%哈，大部分都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啦，啊，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有太多的烦恼，然后有烦恼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啊，主已经告诉我，你来我这里哈，我就让你们啊这个啊得安息。得安息的方法就是你要把你的恶换掉，换主的恶，负我的恶，不要再负自己的恶。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哈，就是听主的带领，照主的旨意行。我们来看圣经啊，诗篇第40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听主的带领，等候神的时间，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去做，我们就心安理得。不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拼命只想用我们的方法去做，那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上的重担卸下来。虽然我们是站在那个小卡车的上面，但是这些重担依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把它卸下来，就是要换掉那个恶，就是要去听神的声音。所以他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把忧虑卸给神，让主来跟我们一起担这个恶，而不是我们独自去担负它。我们看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前书第5章的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彼得勉励我们的，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会顾念我们。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真的交给他，要把这个忧虑交给神，而不要再担在自己的身上。听主的带领，照主的旨意行。什么叫做听主的带领，照主的旨意行？主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马太福音第6章34节那边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难处？我们一定有难处，还不断有难处。我们的难处我们要不要担当？要担当。所以主没有说哈，从此以后你身上就没有恶了，你身上还是有恶，只是换成主的恶而已，还是有我们要担当的。所以主对我们的教导非常的实际，而这个教导也是我们如何把我们该担当的跟我们的忧虑能够减轻的一个 好方法，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不是说不要当，就今天的事情，今天的事情意思就是 不一定是只有今天啊，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我们所负的责任，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呢不要为那个还没有来的事情去烦恼去忧虑，那个交给神，明天的事情交给神，因为明天要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要把今天的事情好好的做好，把我们能做的事情把好好的做好，这个叫做减少忧虑，这个叫做把我们的恶换成原来的恶，换成主给我们的恶了。所以用我们中文来讲的话，就是要虑不要忧了。我们讲忧虑，忧虑本来忧虑是同一个意思啊，哈，啊，虑就是虑就是考虑，就是计划，哦，就是有一些应该怎么做，哦，这个是虑嘛，哈，每天有难处要尽本分去面对，哦，但是不要忧，哦，不要为不确定的明天来忧虑，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大家来训练，有依靠主哦，让主给我们有这个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啊，要虑不要忧啊，一天的难处，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去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交托给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但是神的安排哈，神给我们力量哦，常常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啊，所以神才。才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讲说哈，因为我们都勉励弟兄姐妹讲啊，好，你来祈祷吼，伊甲你讲啊，伊安怎安怎啊，这个长老执事吼，你传道人吼，那你干那个即句话念念，我跟他讲祈祷吼，啊祈祷啊，就是这是无法度的方法哈，没办法的时候就叫我们祷告。我说不对。祷告不是哈没有办法的方法哈，祷告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要告诉自己，祷告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是最好的办法。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卸掉我们的忧虑，我们要所谓交托给主，只有一个办法。只有我们跟神连结，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倾诉我们的需要，只有我们谦卑的求神来带领，只有这个办法，它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圣经才讲说啊，你们不要忧虑了。哎，怎么不要忧虑？他给我们方法的，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但这段经文太有深意了。他说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里的祷告意思就是颂赞了，就是敬拜，就是颂赞，然后祈求，允许我们向他祈求和感谢。中文圣经和本是这样子翻的，后来的新译本或者英文圣经的话，其实是说借着颂赞，借着颂赞和用感谢的心的祈求，而一样的讲祷告、祈求跟感谢，同样的把这个意思都表达了。我们常常向神祈求的时候只求需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祈求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很重要哦，就是我们要用感谢的心来祈求。我们常常是用抱怨的心来祈求吧，有没有？主啊，你来给我安慰啦，我给你求的你都没在听啦， 我已经求三个月了呢。我们心里头哈，或许话没有这么说，哦，但心里头常常这样子想。啊，主就让我们再等吧。啊，用感谢的心，主啊，虽然我现在碰到很多的困难，感谢主，你仍然看顾我，在某些事情上，哎呀，主啊，感谢你。虽然我还在生病当中，非常的痛苦，但是你让我还忍受得住，主感谢你。但是主啊，怜悯我，求你能够医治我，求你能够带领我，求你能够让我得到更大的力量，用感谢的心去想神曾经给我们的恩典，在患难当中仍然去发现很多正面神所要给我们信息，主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马上舒展。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用感谢的心来祈求，神就赐我们意外的平安。更重要的是神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对同样的事情，当我们的感受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担子马上从100斤变成20斤。早上小弟见证自己的经历，那一天当我看到两个年轻人抬着一个箱子，好像跌到湖里头，原来他们不是跌下去，我想到的就是四个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踏入水中。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理论上我们信心是应该越来越坚强，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但是也有部分的弟兄姐妹是越来信心越软弱。我们应该回来，哦，仰望神，哦，我看了这一幕，我的信心坚强，就是我就交托给主。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跟其他的传道长子也在继续谈我的一个见证，就是在那个时间，我有一个同事比我早半年跟我患同样的病，他的病灶、他的位置、他的级别、他的大小都一模一样，他比我早半年。当我这个开刀半年以后，也就是他开刀一年以后，他过世了。感谢主，我今天还在这里。我就发现我这个同事他得病了以后，他跟我做了同样的医疗，我事后来看，主给我的跟他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我想说我就交托给主，那一天晚上主给我力量，我就拿了那个饭店的便条纸，在上面写3句话来鼓励我自己，也是我当时的心境。第一句话叫做交托真神，意思就是说，好，不管接下来的日子会怎么样，我就交托给神，因为生命的问题我自己无法处理。 第二个句话是竭力追求。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今天既然碰到身体的啊这一个啊啊这个啊啊啊有一些状况，不管它是怎么来的，一定有我自己应该要负责任的。也许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竭力追求，就是说主啊，我要做我该尽的本分，我应该怎么治疗，我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啊，我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啊去做。第三句话叫做我就写下情愿顺服，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不是交托啊，就是主啊就这样，但是接下来我尽我的努力，该做的事情，我应该要运动，我应该要吃药，我应该要手术啊，我更要祷告，我都要去做，但是结果是主决定，而不是我来决定。不好意思，我啊今天有一点感冒，我的心就开了。我跟我那个同事最大的区别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完全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病痛。相对的，我那个同事他非常的忧虑啊，病本身都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忧虑。我的同事，其他的同事跟我描述啊，就是他很怨叹，很忧虑，有一点忧郁症，想不开，所以病情就恶化。祷告是最好的方法，用感谢的心祷告，主一定给我们力量，主给我们留下榜样。为什么祷告是最好的方法？我这边列了三件事情，今天没有时间就不详谈。第一件事情，我就不看圣经了。当主遇到大事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退到旷野去祷告。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的这个是什么？施洗约翰被杀了，被希律王和世间被希律王，不只是杀，很残忍的杀，是砍头的杀了。召会主耶稣的门徒来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记载说，他就退到旷野去祷告。大事情当然要祷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当他行了一件大神迹了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十四章的二十一节那边记载，他上山去祷告，前面记载什么？就他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够大吧？如果我们一般人做了一件这么辉煌、这么有能力、这么造就人的事情，我们一定到处宣扬，或者是很自得。圣经说，圣经只有一个记载，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有一次主耶稣做了一件大事工，这件事工是什么？就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就是他洁净圣殿，把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的摊子都把他踢倒了，责备他们。圣经记载什么？他就出城去祷告。不管是遭遇大的事情，不管是我们有值得高兴成就的事情，不管是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事工，我们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祷告。主就让我们有力量，主就换掉我们的恶，主就把我们的忧虑啊拿掉，主就继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所以刚刚我们已经看了，就是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诗篇说，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 我们要让主来跟我们共负一轭。一百斤，主会担我们九十九斤。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读第七节是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很少继续看第八节，或者是我们常常在读第八节，也是我们常常读的圣经，在读第八节的时候没有去看第七节。其实这两句话是有相关联性的。第八节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来勉励弟兄姐妹说，注意呀，魔鬼到处在找我们的可以钻进来的漏洞。我们如果给魔鬼留地步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被魔鬼吃掉了。我们不妨把这两节经文上下文连起来看，它带给我们的信息。忧虑，过度的忧虑，不必要的忧虑，考虑太多，不把我们的忧虑借着祷告献给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危险的事。忧虑是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的。魔鬼常常的侵到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主失掉信心，或者是侵入我们心，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不合适的事。常常他就是趁着我们忧虑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晓得把这个忧虑卸给神，让神来顾念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姐妹，我们把七节八节合起来看，他带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信息，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魔鬼遍地游行，他要找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他最容易侵入的，就是我们的忧虑。我们对主丧失信心，我们无法交托主，魔鬼就进来。最后耶稣说，这些事情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要学我。有很多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力量来按照主的旨意行。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主就告诉我们一个关键，哎呀，有一个关键你没有做，那就做不到。只要学神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柔和，一个是谦卑。我们常常刚好相反，柔和跟谦卑的相反是什么？柔和的反面就是刚毅，谦卑的反面就是骄傲。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两线改掉的话，那么这个恶原来一定还是我们原来的恶，只是心里想换，但是换不掉。只有柔和谦卑，也就是把我们的刚硬跟骄傲拿掉。刚硬是什么？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总是期待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实现，自己讲的都是对，别人讲的都是错，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的就是错。我们向神祈求，总是希望神马上让他实现。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法， 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向他说，祈求他给我们信心，主就按照他的旨意，然后他就按照他的时间，他按照给我们最好的方式来给我们。我们不是完全要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我们相信大部分的状况主都把我们成全了，但是如果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的话，这个恶是换不掉的。更进一步，如果总是自以为是，不断的膨胀自我，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主耶稣说多和谦卑，我们学习他放在心上的话，主就会把那个恶换成跟他共负一恶。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享受安息的恩典。主对我们讲的这一句话，不只是对世人的怜悯的呼召，也是对我们信徒的慈爱的应允。在世路上，我们还是有担子要担，有人连圣功都成为重担，但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们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来领受得安息的恩典。我们互相勉励，今天的见证到这里，我们再一起来唱诗162首。
在世路上直到